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主题是那个受伤的你已经死了，如何能够在我们的关系的绝境中活出大平安。我相信今天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这一段时间经历的。很多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主啊，你帮助我改变这个环境，对吗？我们每次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困难拿开，你把这个大山挪去。实际上神说什么呢？今天万有的能力我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既或环境不改变，你也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呢，你知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金庸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人在江湖爱恨情仇。有没有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心目中都经历过了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关系的破碎啊、挫折呀、啊，包括有一些的背叛啊、冷战啊，甚至有一些关系你觉得你无论怎么努力去沟通，好像试图都是让你觉得这个关系让我窒息。我觉得很多人都曾经有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个关系的难处，如果是你，我相信这一篇讲道会给你非常大的帮助。我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这个关系让我觉得我实在是窒息。大家都听过我以前跟我先生的关系，那简直是觉得我都要炸了，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环境。接着又是我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我在工作中的关系，各样的关系，实际一碰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个雷区，我最好隔人远一点，做事情好一些。后来发现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关系都是神给我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我发现几乎环境没有改变，而我的心开始改变的时候，我可以在既或在环境没有改变的过程中也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突然间发现那一个曾经软弱的我已经死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主题，就是那个被情绪影响的你，让你常常失望难过，你心中无比悲痛的那个你已经死了。今天我就跟大家从一个故事进入到这个奥秘的当中。我相信当你发现了你真实的进入到这个奥秘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成为各样关系中的能手。好，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我最爱的，常常喜欢用一个故事带大家进入到我的经历的里面。在一片安静的森林里，有一对好伙伴，他们是小鹿小爱和小羊小费，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同行了很多年，他们几乎每天都走在森林同一条小路上，那条小路通向草地、溪流和果园，经历了他们许多共同成长的经历。起初他们是非常好的搭档，小爱常常发现新鲜的草地，而小贝擅长找到安全又稳定的地方。可是慢慢的，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有了不同的看法。小爱喜欢待在溪水旁，靠近溪水，感受那新生命的气息，而小贝则喜欢停留在老橡树下，感受那个平静与安稳。可是每一次方向的不同，让小爱感觉她的心被刺痛，仿佛她自己的价值被否定，让她觉得自己被误解、被忽视。一开始只是小小的意见不同，但时间久了，小爱发现每当自己提出想法的时候，好像没有真正的被听见。有时候当他走在那个熟悉的小路上的时候，心中会有说不出的沉重，好像自己的心被一点点的推开。实际上我相信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关系中你觉得我与他渐行渐远，在夫妻的婚姻关系的里面，在情感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我很难被配偶来满足，在亲子的关系过程中，你觉得你付出了所有的心血，我都是为他好，可是他一点都不领情，一点都不买账，这个关系剑拔弩张。在朋友之间，在同事之间，也因着立场的不同，我们的关系不断的疏远。 彼此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很容易的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不被理解，不被认可，甚至还有一些受伤。尤其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会被指责、论断、定罪，甚至被要求。有一段时间，小爱常常一个人走在森林的小溪边，她一边思考一边祷告，她告诉自己不要停留在受伤的感觉里。可是很多时候，这一个受伤的感觉就是会莫名的回来。直到有一天清晨，当阳光从树叶之间洒下来，滴落在那个熟悉的小路上，就在那一刻，小爱想起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突然之间，这句话不再是他听过的一句经文，不再是一个道理，而成为他生命中这个时候的一道光，是话语启示的光，温暖地照进了他的心房。小爱突然间明白一件事，他是谁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他的生命已经被更新了，旧事已过，他不是原来的小爱，在他是基督的生命住在他的里面，他活在基督的生命当中。就在那一刻，他发现那一块一直压在他心头的石头好像被慢慢的挪开了，森林没有改变，小贝也没有改变，可是小爱的心已经不一样了。后来当他们再讨论事情的时候，小爱就不再容易被情绪牵制，他也可以慢慢的听，平静的去表达。那条路还是原来的小路，森林里的风也还是原来的风，可是小爱知道，人生命当被基督更新的时候，既或环境没变，他的心已经走在一条新的路上。其实我相信这很多，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生命的写照，尤其是在关系的里面，我们的心会因为关系误解或者不同的看法而变得支离破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神的光照进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重新认识我是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从心碎变得完全兴盛。所以环境可能没有完全改变，别人可能对方也没有立即的变化，但是当我们的身份被真理更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会来改变，我们感受会改变，甚至自然而然结果就会向好的方向来发展。这就是话语启示的大能。我相信当话语不仅是一个 logos 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知识，而是当这个话语成为启示的时候，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动，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真正的开始认知我们在自己基督里的身份的时候，当我真的知道那一个原来容易受伤的我、软弱的我已经死了的时候，既或环境不改变，你也可以活出大平安和大喜乐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想来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今天更新的不是需要说主啊你帮我改变外面，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主你帮我改变我的环境，而今天我期待的不是主来改变环境，而是主你先来更新我的里面，让我的里面被神的话来掌权，让我们过出一个不是被感觉治理的生命，而是被真理治理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被真理治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不断的被神话语的光来照亮，因为圣经里面讲，或神的话就像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今天我们里面所有的堵塞，所有的无知，当话语被彻彻底底、透透彻彻解开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启示的时候，这个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产生了一个力量。你会发现很多人觉得我读圣经读来读去好像改变不是很大，今天我就要不断的帮助大家更多的进入到启示的读经里面，不是用知识用你的思想来认知它，而是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感觉神的话，让这个话语解开。你知道什么是启示吗？这个启示就是揭开它的奥秘， 它的英文就是揭开，揭开奥秘。就像这个当时三个我们不知道几个博士去看耶稣，当他把这个给耶稣的宝物揭开的时候，他发现里面都是黄金、乳香和没药。今天神的话当被揭开的时候，里面就带着恢复，带着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的一件事情是，我要被活出一个被真理、被启示、随灵而行的生活。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哈，既或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你会发现实际上外面环境改变好不容易啊。你想一想，你先生他花了三四十年、五六十年形成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对吗？他的一个说话的态度，他怎么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呢？而今天能改变的是谁？能改变的是我。我知道我活着是基督，我知道我里面活着是爱、是光、是生命。当我开始来绽放这个基督生命的光的时候，让我里面的爱来改变他的生命，自然而然环境才能随之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的，改变的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改变我的内心，改变我的认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吗？他讲到说，当我只盯着船上的人和事的时候，心就会被灰尘覆盖，感到窒息和无力。我想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带一个故事。今天是讲故事的时候，你记得吗？中国我们有一个古老的谚语说，水能成舟，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吗？人生像什么？就像一艘小舟航行在这个世界的洪流的当中。那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故事，讲到说挪亚方舟。挪亚方舟的上面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讲说，不要盯着船上的人事物，就是不要盯着方舟上的人事物。方舟上的人事物有什么？这个挪亚方舟上面有人，有谁？挪亚的一家八口人，有什么关系？你想一想，这可是关起门一年多的时间，他跟外界完全没有接触，都有谁？有夫妻关系，这么多的夫妻关系，两口子吵不吵架？有亲子关系，有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有妯娌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他说你不要盯着船上的人？就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你不要再看着这些关系，你身边让你头疼的关系，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关系都不要再看了。第二个，船上还有什么？有挪亚的使命，对吗？挪亚把他的动物啊，所有的世上所有这么些的动物都放在船上，他的工作。神说，你不要再盯着你的工作看，不要再看你的绩效，哎呀，我这个客人留没留得住，对吗？如果你想一想，挪亚天天就看，哎呀，这个兔子怎么三天没吃草了？哎呀，这个牛今天怎么各样的问题？你说挪亚会过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挪亚会分分钟崩溃。所以这个牧师就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呢？今天你要把你的目光转移，不要再看你身边的人事物而来看什么呢？而要来看船下的水。我今天早晨现看了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七章，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提任何船上的事情。你去看，他不断的在讲什么水位有多高，水位有多高，水位有多高，以至于水位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淹没了天下的万物，所有的山都被水所淹没了，这个方舟稳固的航行在这个水面上。我们今天的人生就像这座方舟，今天到处都会有礁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断定睛礁石的时候，当我不断定睛问题的时候，我的环境能不能改变？我的这个船容不容易出礁？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啊，我觉得现在这个 APP 实在是太好用了。你看看左边的浅色就预表着高山，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的一个挑战，包括我们的困难的关系的冲突，今天我们讲我们的情绪 包括我们的亲子关系、同事关系、各样的关系，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财务压力。挪亚是不是得看我还有多少粮要为这些有这么多的牲口，我要有没有这些粮够不够用？他要不要担心？他不担心哦，不是他所看的哦。还有我们一直看我们健康的问题啊，这个人的健康，一家八口人的健康，包括这些牲畜的健康，我们是不是一直要关注在这个点上？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高山。为什么呢？你出现健康的问题，我们生命中常常会偶尔就是会有这种灰尘，我们会看见的。前一段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我咳嗽，突然间一直什么情况都没有就开始不舒服，但是这时候你关不关注它？什么叫关注？就是你一直盯着我怎么咳嗽还没好。我小孩一发烧烧了6天，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你赶快去看医生，他一定是会烧出肺炎，会烧出这样的 infection 那样的炎症。我实在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看医生吗？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多人都跟我说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要是不去看，我都对不起我身边这么多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家里人。我说行，我带他去看，他一定没事儿。结果很神奇的是，真的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任何 infection 都没有，医生根本就没给他吃任何药，说他已经好了，他没有事情了。所以你知道吗，在那6天的里面，别人的心态都是焦急的，包括我的老公，包括我的妈，我妈简直都要把我拽回家了，说你赶快，你要不行你就回来给他看，你知道吗？可是我的里面有极大的平安。我的先生很奇怪，你的儿子都烧到40多度了，你为什么还有这样大的平安？但我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化解开产生一个奥秘吗？那天我里面正好听一个讲到，就讲到了这一点。他讲到拉萨路复活了，但是拉萨路复活之前人很难过，包括玛利亚也哭了，对吗？人心中非常的悲痛。可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只要耶稣来，不管他第二天来还是第四天来，他哪一天来这个人都会活的时候，你心中会不会焦虑？我请问大家，大家好好去想这个问题。这个是对我们的，尤其是健康方面哈，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你要知道今天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你里面啊。当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不管哪一天这一个健康的样子彰显出来，每一刹那你都是健康的，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个山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纸老虎，仇敌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随时吞吃那可吞吃的人。他为什么吼？他吼是震慑他的地盘领域，而并不是他要吃你。你看狮子只要捕食的时候是非常安静的，他唰的一下他就冲出去，从来不会，他一吼猎物早跑掉了，是吗？所以今天我要知道的是什么？我生命中既或有各样的高山，只要我的水足够高，我的启示足够高，我对话语的认识足够的清楚，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让我倒下。你看到了吗？这个水位启示的高度相当于讲到什么呢？讲到神话语，你对话语以真理的认知程度。你看都是一句话，但是我们对它的认知程度到哪里呢？包括我们对基督里面我自己身份的认知，我是谁？我是那个软弱的人还是那个有病的人？我今天是那个新造的人还是那个死了的人？这是我对我自己身份的认知。圣灵的光照与引导，今天神的话要在这个话语中展现出一个启示，一个亮光来。今天我不是要让环境来统治我，我是要让启示的光来引导我的思想。我不是去看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去看一个一个的礁石，而我要不断的定睛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在信心和创造中持守。什么叫信心跟创造中持守啊？就是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在信心当中不按着环境说话，而按着真理来不断的对我的生命讲说真实，讲说健康。你知道吗？在那一段时间，我今天我儿子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开车来的路上我咳嗽，然后呢我儿子说， 妈妈，你是不是这两个礼拜干脆就没有祷告？你知道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其实是我好像真的没有为我自己祷告什么，我就是不断的对自己说，耶，你就是健康，我干脆都没理他。你说我跟一个仇敌他已经失败了，我去跟他刀啥刀，我都觉得掉价，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越过一切的高山。这个地方你看哈，最后的一个图片，他讲到说，当启示的水位比高山更高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碰到任何的礁石。我要告诉大家的一点是，当你启示足够高的时候，你对神真理认知足够清晰的时候，生命中任何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你知道吗？怎么叫启示的水位更高？你要知道这个挪亚方舟停在哪儿？停在亚拉拉山上。亚拉拉山原文是什么？叫咒诅被翻转。今天在哪里咒诅被翻转了？在十字架上。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跟他同钉十字架，他一同埋葬，也一同复活。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当圣灵住在我的里面的是我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我的生命是基督的灵住在我的里面，我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我知道我新的身份，我知道我的方舟停在哪儿，亚拉拉山上，我的生命就不再受拦阻。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的生命往前继续前进呢？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环境不见了，环境一直在，山一直都在，你看山没有变，高山永远都存在，只是你的生活怎么能够产生不同呢？是我里面的水位能够变化。你想为什么人家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呢？肚子大呀，人家水多呀。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让我里面的水位，水代表什么？就是我们对话语的认知。圣经里面讲说，约翰福音他讲说，我要用水借着道把我的教会洗洁净，你们因着道已经洁净了。他想说，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要在哪里？我要在溪水旁，我要在话语当中不断的被冲刷，被话语不断的喂养，不断的浇灌，我浸泡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当我不断的在话语当中被启示打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所不同的。好，我们来看哈，内在的一个改变，就是外面虽然没有改变，高山虽然没有变，可是我里面的水位涨起来了，我就可以小舟轻松的逾越万重山，我的心里面得到了平安。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所以我里面唯一有的情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平安和喜乐。在环境当中，我有出人意外的大平安。在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仍然里面是蛮有喜乐的。我的喜乐来自哪里？你看你小孩发烧，你怎么喜乐？你怎么平安呢？你看那个温度表啪一打40度，40.1，我都想，这是你知道神真的很保护我。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焦虑呢？我家的温度计有一把坏掉了，当我原来一量的时候是38度多，39，我就想没事没事没事，我如果6天都看到40度，后来我那个体温计找不到了，我去找我另外一把体温计一量，怎么40.1？我就赶快借了别人家的体温计一量，还真的是40多度，别说孩子反应那么大。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发现我心如止水，我里面其实是非常平静跟安稳。为什么？我里面的安息在乎这个孩子的身份，这个孩子活着是基督。你看有些事情如果是一个道理，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可是这是我经历的。没，你看当妈妈的最着急的就是小孩生病，当老公的最着急的就是挣钱，对吗？经济压力。可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里面拥有什么？我里面拥有的是万有连同基督。 神已经把万有的创造都放在我的里面了，当我知道我是谁，在我的身份中不断的认知的时候，让我里面充满的都是基督话语的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能够轻松的战胜这个环境。既或环境不改变，我的心中仍然有大平安。所以我们生活的高度在乎于我领受启示的高度。在今天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的生活的里面常常有争吵啊，还是里面是平安喜乐呀？是一个紧张的还是安息的？跟什么有关？不是跟环境有关，很多人觉得是跟环境有关，实际上有很多的人在一个极大的环境中心中仍然有大喜乐。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地方我插一个小的一个见证哈，就是写这本书的一个牧者安牧师，他就讲到有一个点对我深深的触动。什么叫大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都是我可以选择啊，我实在这个婚不行，我可以走啊，我不行我出去透透气啊，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对吗？有些情况不能选择。当时他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身陷囹圄。你知道吗，保罗的书信是在监狱中写出来的，他的很多书信也是在监狱中写出来的。他说当他刚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吗？其实这就叫真实，就是他觉得十分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他的身体都有反应，身体的皮肤全是溃烂的，然后他不断的抓，不断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断的扎抓，结果他的整个的皮肤就没有办法愈合。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压力之下，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他也不能见他的孩子，他也不能见他的会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能碰触的。这就是挪亚方舟，为什么他说你不要盯着挪亚方舟上的事儿？神那时候就给他一个开启，你不要再看你的环境，你不要再看这些事情，你要关注的是你的内心。那当我开始神的话启示的光，为什么我们今天唱这个启示的光在我里面照亮的时候，他的生命，他说那时候我就改变了，原来他的心就像火山灰一样被蒙住，他说我都没有办法呼吸。可是当他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我活着是基督，哎，原来我说我活着是基督，在外面我有自由，我可以这样讲，可是我在里面没有自由的时候，如果我仍然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的完美，我还能够活出爱，我还能活出光，我还能给别人传福音，这才叫真实的生命。这是就是这个牧者所经历的。我们为什么我就特别爱这个信息，就是因为我看到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而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今天我的心中如何思量，这个人为人就如何，我怎么想我就会怎么做，我就会怎么说。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什么在我的心中啊？话语、真理、启示。所以他这个里面就讲到说，当我启示被提升的时候，当真理的光不断地照进生命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该改变，他的思想就会改变。环境没有改变，仍然在一个特别残酷的环境的当中，他的性命甚至不保，在这样的环境中他都能够扬声歌唱，像保罗一样，像希拉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来保守我的心，把心放在哪里？放置在真理当中，放置在话语的启示的里面。当我的心一不断地坚固在话语我身份的里面，我新的身份当中的时候，我一定能够活出一个璀璨的生命。我们来看今天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哈，就讲到我生命真实的本质。你所有圣经上的话语都在你生命的基础上来认知。我特意换了一个颜色，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忆，让你知道你旧有的生命已经彻底的结束了。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活在世界上，圣经里面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一直觉得看得清楚吗？就讲到说，我给大家来读哈， 就说我今天的旧生命，我们以前传统的认为我的旧生命是怎么样，修修补补又三年，我的生命会越来越好，我们一直觉得它是一个不断能够提升的一个过程，对不对？能够，如果我的这个生命哪个地方不好，我就改变一下呗，我就提升一下呗。我们总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家有块排骨，这时间放的实在太久了，臭了，然后呢怎么办呢？你就加了科技与狠活，给它焯了水，洗了，然后拿一大堆的调料就开始烹饪它，最后想煮出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排骨。是，你这套排骨端上桌的时候可能看起来跟别的排骨没有区别，可是你一吃试一试，这是会要人命的，因为这个肉臭掉了。这就像我们以前的生命是一个死掉的生命，是一个朽坏的生命，是一个撒旦已经这个败坏的一个生命，撒旦控制居住的一个生命。你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经过改良而把它变好的，你唯一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让这个生命完全的结束。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讲到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讲到什么呢？今天我是借着什么归入死？借着受洗。以前我觉得受洗就是一个仪式，实际上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它不仅是一个仪式，而是你信心的一个表征。就是当我受洗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愿告诉主说，我进到水里的时候，我的救我，那一个人性的我，那个软弱的我，有疾病的我，有紧张的我，有痛苦的我，跟你一同进到水里，一同死掉，不再有这个我了，死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进到水里？我觉得有一次我思想的时候很有意思，人在水里你怎么呼吸？那就活活的憋死了嘛。你的这个旧人就是在水里死了，而且你要跟他怎么样？一同埋葬。什么叫一同埋葬？一同埋葬就是你想一想，如果我把你家里有老人去世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叫睡了，对吗？你如果不把他埋了，没有火化，没有埋葬这一个仪式，这个人死没死？他死了，这你们家里这件事儿也没办完。通常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请客吃饭，就是我把这个埋葬也埋了，我的所有的这些仪式都过了，然后我们再有这个摆事儿的宴席，对不对？告诉人什么呢？这个人已经回到了天家，已经去到了这个神那里，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完全的消失了，不再有这个人了。同时身份证啊，他的所有的身份的东西都要被完全注销掉，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今天同样的道理，如果我跟基督同埋葬，我所有的人类的所有的属性，被亚当堕落的所有的属性都跟基督同埋葬，同埋葬就是人性的部分已经看不见了，没有了。哎，有人说，那我人性的部分还在呀，有时候我还会发脾气啊，有时候我还有这个生病的症状啊，我还有这样那样的，我看起来没有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呢？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所盼望的事情，我是有确据的。对吗？我是用信心的眼睛，而不是用属灵的眼睛。今天这一件死的事儿、埋葬的事儿，你跟他，我们后面讲到你复活新生命的事儿，你借着什么来看？借着你的现象吗？不，不是借着你的现象，也不是借着你的环境，也不是借着你的行为，是借着什么？借着真理。真理是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既或我看见环境你的情绪各个方面没有改变，但我不断的认知并持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看见结果改变的。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就对我的儿子不断的讲说这个真实。我儿子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玩游戏，我想这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他，你一说他跟你冲。我的儿子跟我特别像在某些方面， 然后呢，这针尖对麦芒一下打起来了。然后我就想，不能这样说，我就不断的对他讲说真实，我就说一正，你是一个特别有节制的，你活着就是基督啊，你的生命是完美的，甚至我打出一张表来，我们俩一起来读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每天睡觉前。你知道很神奇的是什么吗？当我开始对他讲说真实，我带领他一起来讲说真实的时候，我儿子开始特别节制，到了时间人家绝对就放，他就是不是说我一回家我就得玩，别的小朋友怎么样，他不开始说哦，别的小朋友这样，他开始不跟风，他的学习成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提升了，然后老师甚至给他提了一个级，他的那个英文，我想怎么发生的呢？他自己开始知道他活着不再是旧有的生命。所以你怎么经历这个旧有生命改变，不是你先看见，而是你先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开始讲说，我相信我们当中东磊也是这样，他不断地跟他的孩子讲说他的真实，他开始改变他的思想的时候，让真理来控制他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家庭关系改变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如此，就是你虽然看到那个现象还没有改变，你那个旧人好像还有那个旧人的味道，可是当圣经说他死掉的时候，你已经跟他同死同埋葬的时候，你就要相信这一个旧人属地的这个生命已经彻底结束了。而且真理说的是什么？凡属耶稣基督的，就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的就是属基督的，对不对？什么叫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我的情绪啊，我的愤怒啊，我的嫉妒啊，我的苦恼啊，我的失望啊，我的难过呀，我所有属肉体的这些感受在哪儿去了？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迟一点要在这个经文当中读经的过程中，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就是我怎么有这种感受，我仍然对我自己讲说真实。当我讲说真实的时候，这个感受就被真理来代替。所以我们重要的一点是不断的要认知，这是我今天要大家一定要记住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来，大家跟我来一起来说，来，我们已经死了。那一个属肉体的已经死了，他讲到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的生命在哪儿啊？在神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今天的生命是什么？是100%全新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他说这一个基督的生命是 born above， 从上而生，从灵而生，从神而生，这叫重生。什么是重生的概念？神跟尼哥底母说，我重生怎么生？我不能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遍吗？像宝宝一样生出来，我这么大个了怎么回去呢？他说今天你要从零生。我们刚才知道你的死是必要的，你先得知道那个旧有的你死了，你既或有行为，那个也不是你，而是一些现象余留的残留的味道，那不再是你。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复活的，从灵，从你相信的里面生出来灵的生命。因为神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神的话呀，是神的话，这个灵的生命。你从你相信你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复活的时候基督的生命来进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是从神而生。这是我们的生命，是100%全新的生命。我们今天是全新的生命，大家一起来跟我说，我是全新的生命。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基督是我的生命。今天基督是我的生命。哎，那个肉体是我的生命吗？不是。那个疾病是我的生命吗？那个软弱是我的生命吗？不是。什么是我的生命？经上记着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再次来，基督是我的生命。 当我知道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就真实的真的知道旧事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在原文里面是新造的被造物，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你的生命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是属灵的生命，是跟基督一样的生命。而且他说旧事已过。什么叫旧事已过？所有你以前的受伤，所有你以前的难过，所有先生的背叛，所有婆媳关系以前曾经出现的问题，所有你跟孩子中间的挣扎，所有你经济曾经遭遇的难处，所有的这就叫旧事，曾经发生过，这一秒之前的事都叫旧事，就是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新到什么样？新到跟基督同一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生下来就被祝福的，生下来就拥有万有的呀，你能想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是在基督里的。遇到任何的环境，遇到任何的挑战，遇到任何的礁石，遇到任何的情绪，我要对我自己说，我在哪里？我在基督里，基督是我的身份。我里面拥有什么？我里面拥有的是基督一样品质，一样产业的新的生命。当我知道的时候，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讲到说，我们必要有基督荣耀生命的彰显。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实际上我常常思想我荣耀的生命，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思想，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把一件我们所眼睛看见的事情习以为常，实际它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人出生是不是一个神迹？我给大家一讲，你深刻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曾经只是一个受精卵，你怎么去想象一个受精卵可以变成一个小孩，一个宝贝，一个胚胎，它能够完全胚胎成熟以后变成一个人的形状，有手有脚，不仅有手有脚，五官健全，它将来长大了还能成为人模人样，这是不是一个神迹？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而你会发现，神造你的方式其实跟他造宇宙星辰是一个样子。你的一个器官里面有多少组织，有多少细胞，几千万， 几十万亿。而这个星辰，神造星辰的时候，造宇宙的时候，也是有几十万亿的星辰在那里。你看到了吗？你的手掌纹跟很多的这个树的纹理是一模一样的，你的 thumb， 你的指纹是跟树纹是一样的。神是用创造世界的这一个神奇伟大的方式造了你。今天我不仅是被造的，我圣经说我现在是怎么样？我是从神而生的。他用了一个更荣耀的方式，把一个已经不可能的东西，他变得更加的无限不可能。他是基督荣耀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什么样？他来到地上，他说风停了，风停了。他要行走在水面上，他超过了这个物质界。他看到人生病了，他一说话人就得医治，对吗？他要让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话一说出，饼一掰开一注血，所有的人都被满足。你要知道，同样的能力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不断的讲说，你就会活出。所以活出只是一个时间。重生是什么？重生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你需要不断的给它浇水，给它施肥，给它阳光，它才能够长大。如果你这一颗重生基督生命的种子你放在那儿置之不理，你还是按照你世界的方式去活，你说这个种子会不会长大？不会的。你知道吗？牧师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方式去比喻它，我觉得这个方式太简单了，太容易理解了。 我们常常很多的人说，我也祷告了呀，我也创造了呀，我也宣告了呀，可是我就是看不到这件事情发生，哎，我没有经历啊。你知道他用了一个什么比喻吗？他说今天我拿来一个特别甜美的蛋糕，哇，就是我很爱这个叫什么六合，有没有这个蛋糕，我说这个蛋糕巨好吃，然后你就崴了一勺，就放在这个火锅里搅了一搅，然后一尝，妈嘞，真辣。你告诉我，我跟你说的这个火锅好，我跟你说这个蛋糕好不好吃，是不是个真实？可是你吃的是什么？什么叫在火锅里涮了一涮？这个火锅代表我们的生活，是残酷的，是冷漠的，是辛辣的，是里面很有挑战的。你就拿了一口圣经的经文，你说，哦，这个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就每天我看一天，人家一天24小时，你一天可能看了半个小时，我今天读过了，我今天祷告过了，我今天反正学习过了，然后你要面对你一天24小时的挑战生活，这就叫一个蛋糕，拿了一勺蛋糕在火锅锅里搅了一搅，一尝，妈呀，真辣！这就叫我们好似知道这个真理，可是我的这个真理却没有实际上的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实际上的去操练这件事，怎么让重生的这个生命的种子，完全的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呢？我们就是要大量的吃喝神的话，我就是要不断的思想真理，我们要过出一个让真理治理的生活。如果我的底盘不改变，什么叫底盘？如果我这个火锅锅不改变，我永远尝不到甜。你尝到的甜可能是那一丁点儿，可是如果你大量的吃过，你大量的把蛋糕吃进去呢，你尝到的就是甜美，就是香醇。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过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的生活，我就要让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基督他早晨他就去到天父那里了，他不断的讲说的就是神的话，他是话语道成肉身，话语成为的生命展现出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大量的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最后一个点停在哪里呢？我们就是不断的，你看我一直在讲这一个点，就是让大家开始来读经，让大家在这个启示中来认知神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在这个我的心路历程哈，就是在我的这个情绪当中，我是怎么来借着神的话来调整我的思想的。就是这一个神的话，你用这个方式去理解神的话的时候，你的生命是真实的可以经历改变的。我当时在这一句话，就是我有一次我在开车思想的时候呢，突然间我那时候就心里特别的糟乱，一想起这些事情啊，我心里就很痛苦很撕扯，你知道，虽然你不断的祷告，可是这个情绪会 once a while，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回来，然后就影响我，就是觉得你知道吗，叫什么不咬人，特烦我。然后我说不行，那天我就在开着开着，突然间这句话就进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让你有大量的话语进入？就是你要有一个搜索的 base， 你要有一个资料库在那里，神可以随时提这个话，圣灵可以用哪一句话。当时突然间这句话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你那个旧人已经死了，然后你看呐，旧事已过。其实这句话当时对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在哪儿呢？就是旧事已过。你看我们说哈，我要用头先来认知这个真理，我现在知道这个真理，我先知道我今天的生活是要靠真理来过活，我不能靠我的感觉来，所以我的思想就是来开始调整。我先知道这一句话，这句话是旧事已经过去了。什么是旧事已过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所有的冲突，我所有的感受，所有发生这些事情，我所有的意见，我所有的不同，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了。你知道什么叫过去吗？过去就是这一个阶段结束了，你不要再看不同。所以那时候我的思想就是不断地告诉我这个真理。我跟你说，这个情绪会常常回来，怎么样我们要持守真理呢？我那个心后面就讲第一个点哈，我们那个这个心这个部分就讲到说，我要用真理去矫正我的感觉。 我这个感觉会时常回来的呀。那个回来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再一次的用这个知识，用我知道的这句话语来调整我的心。我就开始对燕，我对我自己说话，我说燕呐，你看圣经里面已经说了，旧事已过，这一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谁呀？我就不断的问燕呐，你是谁？你是那个被情绪捆绑的人吗？你是那个一直看着这些难处的你就逾越不过去的人吗？你是那个软弱的人吗？我就在用我的思想来校正我的这个情绪，我就告诉我的这个感觉，你的感觉不是真实的，燕，这一个感觉是一个谎言，你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谎言离开，真实的你是活着是基督的。我就开始对我自己说话，一次又一次的对我自己说话，我一有这个感受我就对我自己说话，就是已经过了，今天你是新造的人，你活着是基督。我对自己说什么呢？我今天我里面是有爱的，我里面是有，我是有这个辨别能力的，我是能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实的。我就开始对我自己说话，然后让我的这个心呢不断的不去看环境，而是去相信真实。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的客人，包括我们的环境，是同样的一个方式。当我看到这个环境似乎不按照我的想要的去发展，我怎么办？我对我的环境来说话，我调整的是我的思想和我的心，先告诉我自己，我是谁？我拥有万有啊，基督已经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恩宠放在我里面了，我知道今天我一定是拥有的，我一定是得胜的，我一定是丰盛的，我一定是健康的。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环境来说话，你看我心来矫正，然后我的口就对自己来讲述我的身份，讲出真实。我就开始一遍一遍，我，你知道吗？我每次发现我什么时候会想起这些事情，就是我安静的时候，我一开车。为什么我开车的时候习惯一直不断的听讲道，排除这些声音？有些时候听着讲道还会有这个声音，但是我怎么办？我就开始对我自己说话，我就开始对我自己操练，对我自己讲道，燕呐，你活着是基督，哎，我是从神生的。你看我，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说的。我常常对我自己说，你是从神生的，你是从光生的，从爱生的，你活着就是基督啊。旧事都已经过去了，你能看见吗？圣经里面常用一个词说看呐，看呐，你看没看见旧事过了？我得看见他，我得看见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这个所有的受伤已经过去了，所有你感觉已经过去了，不再存在了，你所有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心知到哪里呢？一切都是活在基督的安排当中，已经都是在，我们说好结果在等着我。我想期待看到什么结果，我就对我自己说，我就告诉这一个结果是一定会实现的，我就一遍一遍的对自己说，将来会是这个样子，会是这个样子，会是这个样子。你孩子是，我孩子是健康的，我的孩子是极其兴盛的，极其蒙祝福的，我这个关系是极其兴盛的，我是非常蒙恩宠的。我就看到我的教会，就对我的教会说，我的教会里面满了神的这个恩宠，我的教会里面人多的都没有地方去坐，我就看到我心中期待的样子，我的敬拜团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在很多的我觉得挑战的里面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话，我讲说真实，跟环境完全不同的真实。当我不断的借着我的心去调整，我的头脑先知道这个话，然后我的心就开始不断的校正我里面这个跟神话语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校正到真理来治理我的思想，然后再不断的讲说我真实的身份，我期待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最后看见事情按照我所期待的发展。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里面拥有的是创造的能力。什么叫创造？就是今天我们像耶稣，神如何创造了天地，我也用话语正在创造我的生活。我说什么，什么就会实现。你说负面，负面也会实现。你说生命，生命也会实现。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投心口足。你看我一直不断的在推广这个方式，其实我发现跟这个牧师讲的是一样，他讲的是心流口头口流心流，就是说不断的让这个话语讲出来，实际上是跟这个是一样。第四个点就是 走出这个感觉，选择爱。你要知道，你的每一个信心都是有一个行为的。你看雅各书2:26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我在这个感受当中，当我开始被真理调整，让我自己知道我活着是谁的时候，我就要按照这一个这样子，这个喜乐的样子，这个光的样子，这个有智慧的样子去活出来。我要走出去，对不对？这个走出去就是我走出我的谎言，我活出一个被真理治理的生活，而且我要走进这个关系里，我要可以成为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个祝福。我开始不靠感觉行事，不被谎言捆绑，而选择活出真理。实际上你怎么做呢？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你要选择饶恕。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系的难处哈，就是婚姻里面很多人感受到被背叛呐、或者是说孩子里面亲子关系的这种决裂呀，这个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来选择饶恕，即或我不想要。其实人很多时候不想，就是你想停留在你的舒适区里，因为选择饶恕好像需要更大的一个力量。可是你要知道，你里面拥有的是基督的生命啊！你要选择感恩，即或环境艰难。我要来感恩，感恩我的每一个关系，感恩那个挫折。因为什么呢？那个挫折实际上是我的一个成长的跳板，它帮助我学习沟通，它帮助我学习成长，帮助我活出基督。其实我们应该对我们每一个环境而献上感恩的。第三个就是我选择爱，即或我觉得对方不可爱。其实对方是可爱的，只是他不知道真理，那个谎言蒙蔽了他的眼睛。所以我是基督啊，我知道我里面有爱啊，我是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可以选择活出爱。这就是我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我能不能去送点东西，我能不能去请人家吃个饭，我能不能去恢复一下这个关系，我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今天我已经知道我生命的本质，就是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今天活着是新造的，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的生命，100%全新的生命的时候，我就让真相在我的生命中涌流，活出一个被真理治理的生活。所以你知道吗？灰尘在我们身上停多久？什么是灰尘？就是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礁石，就是这个高山，就是这个难处。它停留多久取决于我回到真相里的速度。我有多快回到真实的里面，我有多快回到真理的里面。我快速的回去， 你知道吗，我讲感觉好长时间，其实在我的思想里面可能就是分分钟。我分分钟的一篇我就一回，一篇我就一回，我时常保持我活在真理里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我头脑知道神的话语，我的心去把这个神的话语去解开，去咀嚼，去思想，去深入，让这个话语成为一个 rhema， 成为一个启示，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心中不断的被这个话语去矫正我的感觉，然后接着就是我的口来持续性的讲说真实。你不是一天，不是两天，而是直到你看见这个环境改变了，直到你看见你的生命走出了那个低谷，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选择活出一个跟真理一致的生活。我要有一个行动在后面跟随，不管是读经啊，不管是你开始思想真理啊，不管是你走出去活出爱啊，这就是我们有一个行动真实的来跟随。所以我们总结在这里哈，当真理的启示不断地被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水位就会被提升，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不是被感觉，不是被环境治理，而是被真理治理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37，来，一二三，请。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今天是得胜有余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得胜的生命，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的信心。我信什么？我信真理，我信我新造的生命，我相信启示能够带我活出一个更新的生活，这是我所相信的。所以那一个软弱的你已经死了，你活在新造的生命的当中，不是祷告说主啊我祈求环境改变，而是提升我里面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哈，就邀请大家，我们一会儿讨论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宣告，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基督。你愿不愿意不断的在你的生活中对你自己宣告，对你自己来创造，我活着是基督，哎，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愿不愿意让这个真理的水位不断的借着我进入神的话，更多的时间，更大量的进入到神的话的里面，让神的话语，让真理来治理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这就是我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可以既或环境不改变，你也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你也可以活出一个不被环境影响的生命，因为那个旧有的你已经死了，今天我们是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好，感谢主。